良友圣经学院近身课程启示论，吕路加牧师主讲。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主内平安，我是吕路加牧师，欢迎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启示论的课程。在上一次我们一起查考圣经思想信的真谛，真实的信心是以基督耶稣为中心，因为唯有这样的信心才能领受从神而来的启示，圣经的启示。在今天第五课，我们一起来思想启示的领受与必须。启示是显明的意思，将人前所未知的真理向人显明出来。因为启示这个字的本意是揭开以前所隐藏的，所以在圣经里面，启示这个字呢，有翻译作晓谕，有翻译作明显。圣经告诉我们，伟大创造万有独一的真神，他是造物的主，我们是受造物。如果这位造物的主不将自己启示显明给我们的话，那么没有人能够知道关于他的事情以及万事万物的真相，也没有人能够和他发生团契沟通交流的关系。不但如此，人因为犯罪堕落之后，活在黑暗的权势之下，被这个世界的神魔鬼抹瞎了心眼，无法得见真光，得不到真正的启示。所以因着人的有限以及有罪，人无法靠自己来寻见神，那世人不但不理会神，不把他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所以呢，无知的心就昏暗了，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世人的聪明智慧是败坏，是堕落的智慧，只能够塑造出许多有形无形的偶像，因为世人不但不敬拜造物的主，反而敬拜侍奉受造之物。使徒保罗在雅典城看到雅典人敬拜许多偶像，其中还有一座神龛，上面写着敬拜的是未世之神，等于世人承认自己不认识真神。那么人若要认识真神，必须透过神主动的启示显明，人才能够开始认识神。所以关于启示的领受，人若不领受从神而来的启示，就不能够认识真理，不能够认识神，也不能够认识自己，也不能认识万事万物。那领受启示的人要能够明白了解所得到的启示，那必须有神的工作在他们心中，圣灵在人心做见证，将神的启示显明在人心里。所以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七到十节告诉我们，说到神奥秘的智慧，神的启示是世人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特别是指基督耶稣舍命十字架流血所成就的救恩。基督耶稣并他钉十字架，世人看是看见，听是听见，却不明白，却不接受。原因何在？因为他们没有圣灵内住，唯有圣灵内住，也就是说神开恩将圣灵赐给我们，那么唯有借着神的圣灵，我们才能明白神的启示。正如若是没有人的灵不能知道人的事，同样没有神的圣灵就不能知道神的事，因为圣灵参透万事。那么只有靠着圣灵，人才能够真正明白领会神所启示的真理。那么圣灵在人的心里光照指引，保证了人能够正确的吸收领受神的启示。然而属血系的人，就是死在罪恶过犯里的罪人，没有圣灵内住的人，不能够领会神的事情，反倒以为愚拙，因为他们不能够明白。换言之，只有属乎圣灵的人，借着圣灵的启示，用属灵的话 解释属灵的事给属灵人听，这就是唯有属圣灵的人才能够接受并明白相信神的启示。既然如此，所以启示的领受就完全在于当事人有没有圣灵内住，有没有真正从圣灵重生悔改相信得救。那么这让我们看见，在世上所有人可以分成有圣灵内住重生得救的人，这叫属灵的人。那另外就是属血气的人，没有圣灵内住，活在自己老我血气当中。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11章25节到第27节，当主耶稣在加利利海沿岸，在诸城中格拉逊、博塞大、加百农等城施行了许多的神迹奇事异能，也传讲了许多的福音真理神的启示，但是这些人终不悔改，拒绝接受主耶稣话语和行动的启示。但那个时候，马太福音第11章25节，那时主耶稣就说了：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露出来。在前面主耶稣先说到这些拒绝神启示的人，他们有祸了，因为在他们当中所施行的异能，若行在推罗西顿，他们早就披麻蒙灰悔改了。所以主耶稣说：我告诉你们，当审判的日子，推罗西顿所受的比你们还容易。在审判的时候，索多玛、俄摩拉他们所受的比这些城所将受的审判还容易呢。换句话说，主耶稣在这些城中传讲福音，施行了许多神迹奇事，那些人终不悔改，显明他们是拒绝接受启示人，他们是属血气的人。主耶稣为他们感到叹息，然而他的心中也充满了感谢。所以他的25节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像婴孩就显出来。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所以这是神的美意，他将这些他要启示的真理，对救恩的福音，像那些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像婴孩就显露出来。为什么呢？主耶稣说：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天父的美意是将他的启示，他的话语借着主耶稣传讲出来，那么凡是谦卑像婴孩的就领受，就会接受，得着启示，得着生命的意义，生活的目的，得着救恩。然而自以为聪明通达的人呢，像当时的文士、法利赛人，他们就拒绝接受，那启示在他们身上不发生功效，就被隐藏起来。主耶稣说这是天父的美意，换句话说，我们明白了，神的美意就是他的话语启示会赐给那谦卑痛悔的人，因为他是至圣至荣、自有拥有、远住高天之上、创造万有奇妙的主，但他也住在谦卑痛悔人的心中。因为谦卑痛悔的人是向神敞开他们的心，所以他们就领受了因着圣灵而来的启示。但是自以为聪明通达人，谁是聪明通达人呢？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告诉我们说，希腊人要的是智慧，犹太人要的是神迹，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这在希腊人为愚拙，在犹太人为绊脚石。所以在这些自以为是死在罪恶过犯里面的世人，自以为自己聪明有智慧，抵挡神，不接受神，不荣耀神，不理会的神人而言，他们自以为自己很聪明，世上的聪明是世上的败坏，被这世界神魔鬼抹瞎了心眼。全世界的人除了基督徒之外，都躺卧在恶者的手下，都是犯罪，亏缺神荣耀，都是罪的奴隶，都是听从了魔鬼的试探引诱，魔鬼的话，被称为是魔鬼的子孙。那唯有神的儿女基督徒完全无法依靠自己，神的主权恩典拯救了我们，使我们重生得救，成为神的儿女， 我们转回成小孩子样式，才能进天国。所以婴孩在这里是指这些谦卑依靠主耶稣十字架救恩的人。聪明通达人就是依靠世上的智慧，今生今世的风俗习惯，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这样的人当然得不到神的启示。那主耶稣说，父啊，是的，这是你的美意。感谢神，他的美意就是要向谦卑痛悔的人显明他的救恩启示，像那些自以为聪明抵挡神的人 就隐藏他的启示。主耶稣继续说，这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交付我的，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是谁，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没有人知道父是谁。换句话说，一切万有所有事情都要借着圣父和圣子才能够明白，除了圣子基督所愿意启示的，就是指示的，没有人可以知道神是谁，没有人可以认识神的真相，没有人可以明白十字架的救恩。那在路加福音第十章十七节到第二十节呢，这段经文与马太福音第十一章二十五节这段经文是平行的经文，同样说到同样的事，就是说到这些加利利海沿岸的这些诸城人他们不悔改，以及讲到审判要来。但那里更仔细说很清楚，说那时是指当这些诸城人都不悔改，都拒绝接受耶稣所传的福音所行的神迹，那个时候呢，主耶稣所差遣的七十个门徒往各城各乡传福音回来了，他们欢欢喜喜地回来，因为靠了主的恩典，鬼也服了他们。那么他们欢欢喜喜地回来，那所以很明显的将这两段经文合参在一起看，那就是主耶稣所这里所指这些聪明通达人，就是这诸城中的人，他们拒绝接受耶稣的启示。而婴孩就是指这七十个门徒被差遣，他们顺服神，依靠神，像婴孩一样不依靠自己传扬福音，看见神的大能，连鬼都服了他们。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得很清楚，神的儿女是必定要转成小孩子样式，完全依靠神。而且在这里提醒我们，主耶稣说到，不要因鬼服了你们就欢喜快乐，要因你们名记录在天上欢喜快乐。换句话说，真正关键在于我们是婴孩，而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特别的属灵经历赶鬼的奇事。重要是我们名录在天上，我们神国度里面的孩子，我们属于神的儿女，这样要欢喜快乐。是神的儿女一定可以靠着神的恩典，神的话语来胜过魔鬼的试探引诱。那么所以主耶稣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你将这些事像那些自以为聪明通达的人就藏起来，像这些谦卑痛悔像婴孩一样这些神的儿女主的门徒就显出来。你这一切所有的万有都是属于主的，除了圣父借着圣子所愿意启示的，没有人可以知道父。所以我们需要好思想，在主面前，在主的话语光中，我们是不是一个谦卑痛悔的人，是不是知道自己神的儿女像婴孩一样领受神的话语，不依靠自己的理性经验传统，还是呢有的时候我们老我又作祟，使得我们像世人一样依靠自己的属世的聪明智慧，只是这世界上将要败亡的智慧，以致我们有意无意的拒绝接受神的启示，活出一个失败的见证，像世人一样。这是给我们很大的提醒，我们看见启示的领受是神的恩典，圣灵的内住，启示的对象就分成两种人，一种是婴孩，一种是自以为聪明通达的人。那从以上的讨论我们看见，启示的必须意思就是说，启示是绝对需要的，因为若是没有启示，若是没有借着圣子所愿意启示的给我们这些婴孩，没有人可以知道父，没有人可以知道神，不知道神也就不知道其他事情了。因为人生所有的知识认识分成两大类，一个是对这造物主上帝的认识，一个是对我们自己和周围事物的认识。既然是神创造我们，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所以呢 若不认识神，就不可能真正的认识自己和认识周围的万事万物。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15节16节说到，属灵的人能够看透万事，而看透这个字在原文是指能够分辨万事。这里并不是说属灵的人可以成为万事通，变成无所不知，那是不对的，只有神是无所不知的。这里乃是说属灵的人借着圣灵的内住，得到圣子基督的启示，可以认识，可以分辨，可以明白在他生命里周围所发生的万事。那么然而属血气的人却不能看透他，意思就是说属血气的人因为没有圣灵内住，他们就不能明白为什么这些基督徒属乎圣灵的人，他们的思想，他们的意念，他们的行为是这样的。那基督徒所思想是要思想主所思想的，要做主耶稣所做的，要效法主耶稣，这在世人看来，属血气看来是非常愚拙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没有圣灵内住，他们拒绝神的启示。在马太福音11章我们刚所读的经文里面，我们再次看见一定要有圣父借着圣子借着圣灵所启示的人，才能够明白认识神，认识自己生命的意义，生活的目的。若是没有神的启示，没有神的话语，人就不能存活，因为人活的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上帝口中所出的一切话。人生没有意义，如果没有神的话语，所以神的话语，神的启示，实在是我们生命的粮，生命的活水。若是没有神的话，我们如何生活呢？启示在前面说到，是揭开以前所隐藏的。神的话语，神的启示，是晓谕之显明，像婴孩就显出来，像聪明通达人就隐藏起来，因为他们不接受神的启示。那启示是神所赐下的，他是启示主，我们要感谢神。若是没有启示，我们无法认识神。当我们读到新约圣经里面，主耶稣经常用比喻来讲道，特别在马太福音13章讲了许多的比喻，都是天国的比喻。当主耶稣讲到撒种的比喻，他说撒种，一个撒种的人啊，撒种呢有撒在路旁的，飞鸟就来失去了；有撒在浅土石头地上的，太阳一晒啊，因为没有根就枯干了，因为根不深就枯干了。那么也有撒在荆棘里面的，因为被荆棘挤住就没办法开花结果。第四种是好种落在好土里面，就开花结果，30倍啊，60倍、100倍。当主耶稣说完这个比喻之后，然后进了房间，那么向门徒来解明撒种的比喻的真正的意义何在。门徒就来问耶稣说：“请主解明了撒种比喻所要说的启示真理。”主耶稣就说：“这天国的奥秘呢，真理告诉你们，不告诉外人。”那主耶稣就解释这个撒种的比喻的内容了，那就是种就是道，那么撒在人心，如果是撒在这个心旁的呢，就是没有放到心里面去的，魔鬼来就把它吃掉了。如果撒在这个心里面，可是很表浅，就人听到只把它放在心的表面，不放到心的内心深处，那经不起患难考验，也就失去了。或者人心里面有许多的荆棘，那么如果撒到内心深处，可是被这些荆棘挤住了，因为有世上的这些思虑、财富、迷惑，就不能够结实，唯有这个撒在内心深处，内心又清干净了，必定能够好种撒在好土里，结实30倍、60倍、100倍。那么前面三种撒种的结果呢，在外表看来和最后一种一开始是一样的，都是欢喜快乐领受了，但前面三种都经不起考验，时间一到他们就枯干了。那么唯有这个好种撒在好土里面，才真正结实30倍、60倍、100倍。主耶稣把这个比喻讲解清楚给门徒听，门徒明白了，可是在前面主耶稣讲这个比喻的时候，那些世人却还是不明白。主耶稣讲比喻有一个主要的目的，就是比喻会显明人心。当主耶稣把这个撒种比喻讲出来的时候，那些自以为聪明通达人听了一个故事，觉得这个故事很好，很有道理就听完了就走了，没有兴趣，无心再听下去到底 这个比喻所说的这个撒种的比喻跟我个人的生命以及我和神之间关系到底有什么意义。而门徒们不一样，门徒不是像这些自以为聪明通达人看小说听故事第三者都闭上关，或者像雅典人的城的人将这个发生的事情所听到的事情说说听听听听说说，却不把这个事情所听到的跟自己生命关联在一起。主的门徒是婴孩，他们要得到主的话语，要深入明白主话语跟他们生命的关系。所以我们看见主说比喻就显明人心，那些真正愿意明白基督耶稣启示就会更进一步来寻求主，来明白这个启示的比喻的里面的意义和自己生命的关系。所以这一个例子也清楚告诉我们，世人自以为聪明通达人可能对圣经有兴趣，可能对主耶稣的比喻有一些了解，甚至所谓浪子的故事呢是家喻户晓，是英美文学最有名的这个例子，在课本里也会教授的。但是呢一般人所了解的就是文学的层面，没有进到生命里面深处。为什么？因为他们没有圣灵内住，他们不肯悔改，拒绝神的恩典，是属血系人，他们不能真正深入明白这个比喻或者浪子的故事里面的深层的真正的意义。唯有神的儿女是谦卑痛悔的领受神的话语，有圣灵光照引导，进入主话语的真理，就能够明白而且得着有生命的拯救。所以我们再次看见，若不是圣父借着圣子所愿意启示的，没有人可以知道神，知道父，没有人可以知道我们跟神的关系。那么唯有靠着圣灵的内住，成为属乎圣灵的人，我们才能够明白并且领受这个启示，而且这个启示神的话语在我们生命里面带来极大的工作极大的果效。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十七章第三节说道，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永生就是认识真神，认识救主基督。那这个认识是一个生命的认识，所以这个认识的本身就是永远的生命，这是一个生命的认识。当我们读到圣经，我们看见圣经讲到这个知道或认识有两种不同的含义。有一些用法是指讲到知道，所谓知道就是说是资讯上资料上的了解，那这个来说世人很多知道圣经讲的一些事情，但他们不往心里放，不真正接受。主耶稣的救恩，主耶稣是独一的真神，神是三一真神，这些真理呢世人不是没有听过。雅各书使徒雅各警告我们，你信神只有一位，你信的不错，但你只是知道这个呢，只信这个呢是不够的，因为鬼魔也信却是战惊。换句话说，如果你相信神只有一位，你相信耶稣是真神，那魔鬼也知道，是不是？如果这个相信是知道了，这个是事实，魔鬼知道圣经都是真的，魔鬼知道神是真实，魔鬼知道耶稣是救主。所以那些鬼在福音书记载，当主耶稣赶鬼的时候，甚至鬼都说话了，上帝的儿子，你为什么现在要来逼迫我们，现在要来我们和你有什么相干。他们都知道耶稣是上帝儿子，所以光知道耶稣是真神是上帝儿子，这是不够的，这是资料上的知识。连魔鬼也有，假如比较这个知识，这样的知识来说的话，我们可以说魔鬼是全世界最知识最多的了，是不是？因为他知道圣经讲什么，他也曾用圣经的话来试探耶稣，他也用圣经话曲解圣经话来试探神的儿女。所以我们千万不要以为自己有很多的圣经知识了解而满足，这样知识可能会带来骄傲自高自大，正如魔鬼这样堕落，不守本位，骄傲自大。圣经告诉我们另外真实的生命的这个知识，这个知识是带来生命改变的知识，这个知识是一个真理的认识，生命的相交，也就是我们刚刚所读到的约翰福音第十七章三节所说的，这样的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 这里讲到了认识，就跟前面这个资料资讯上的知道不一样了。这是一个生命的相交团契，和神的关系是使得人的生命带来改变的，所以这个叫做生命的认识。那我们在马太福音第十一章，我们刚刚所读的经文里面呢，我们清楚看见了这些聪明通达人，他们不是没有这些资料，没有这些知识，但他们没有生命的连结，没有与主有生命的关系，他们没有得到永生，因为他们拒绝接受神的启示。然而这些谦卑痛悔的人，像门徒，像今天神的儿女，像我们这些属乎圣灵的人，有圣灵内住重生，我们悔改信靠主，我们生命不再一样，我们转回成小孩子样式，完全依靠天父。那这样子我们就能够认识神的启示，不但认识神的启示呢，而且得到真正的平安和喜乐。那么我们看见，人若是没有神的启示，再自以为聪明的人也显得是愚昧的。有了神的启示，连婴孩也可以成为真正有智慧的人。就感谢神，我们在基督耶稣里成为新造的人。我们今天学到马太福音十一章所说的启示的必须，若不是借着圣子耶稣基督的启示，没有人可以知道神。而领受的人必须有圣灵内住，是谦卑痛悔，才能得着神的话语，神的启示。那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十一章结尾说到，说二十八节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就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轻省的。我们常常使用二十八节到三十节来做布道的信息，欢迎人来到主耶稣这里，因为主耶稣邀请大家，凡是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但这二十八节到三十节是和前面二十五和二十七节不可分开的。换句话说，那些自以为聪明通达的人不会到主耶稣这里来的，唯有婴孩知道无法依靠自己，而完全依靠主耶稣，才会到主耶稣里来得到真的安息。若是没有得到圣子所愿意启示的，若是没有得到圣父借着圣子圣灵所启示的生命的这个真理，没有人可以得到真正的安息的。凡是在主这里得到安息的，都是转回成婴孩样式，谦卑痛悔，来领受神的话语。所以神的话语跟在主里面安息是分不开的。感谢神，今天我们在主的里面得到真正的安息、平安、生命的拯救，完全是因为主耶稣基督救恩的启示临到我们生命里面。感谢神，我们请低头祷告。亲爱天父，我们实在感谢你，你的话语何等宝贵，今天从你的话语我们再次看见，都是你的恩典拯救了我们，使我们转回成小孩子样式，谦卑像婴孩，来领受你的话语，得到真正的安息、生命的拯救，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感谢神，愿一切荣耀归给你，奉主耶稣圣名祷告感谢，阿们。